亲爱的主耶稣，我要向你敞开我的心，唯有你是我心中最大的渴望，唯有你可以满全我心里最大的饥渴。我要感谢你赐给我这饥渴慕义的灵，为的是我能来到你的跟前，能够承受你满满的爱，充满你的圣灵，让我得饱与主耶稣，我的心就像平路渴慕溪水一样，我就带着这深深的渴望向着你快跑。唯有在你这里有生命的泉源，你必要引导我来到幽静的水旁，畅饮你赐给我宜人的溪川，生命的活水，让我喝了永远不再渴，还要从我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主耶稣，你圣神的活水，光亮有如水晶，要在我的里面照亮我的心，照亮我的心思念虑，洁净我的私言行为，让我在你圣灵的光中，能够把光明看见，看见我多么多么需要你的救恩，看见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跟随你的灵、干扰、阻挡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心，圣洁的宝血，要把我身世诸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你生命的活水。主耶稣，我们要在你满满的恩典中，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听见你永生的话，看见你荣耀的面，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把我们从不同的地方呼召来到他，把我们聚在一起领受恩典的地方，我们的心被他的爱所吹破着。当我来到这里，在不同的时刻见到不同的人，我看到了同样的一个味道，就是喜乐的味道，渴慕主的味道，带着盼望来主筵席里那一个兴高采烈的味道。这是我们的主，他喜欢我们是带有盼望的。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哥罗森书第1章27节说，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得荣耀的盼望。我们接受了主做我们生命中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 主的圣神就生了我们，我们有天主所生的生命，主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一同坐席，他是我们得光荣的希望，让我们满了盼望，让我们在基督耶稣内承受阿爸父在创世以前就赐给我们各式各样属神的恩赐，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阿爸父都供应了，供应的地方是在基督耶稣内。为此你不要跑到世界里去寻求什么帮助，而是来到主的跟前来得到及时的救恩。让我们打开殉道篇第三章，殉道篇第三章第一节，殉道篇第三章第一节，世事有时节，天下任何事皆有定时。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真的经验到主的话是真实的，天下任何事皆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在主指定的时间他派遣你来到这世上，生有死。我们每一个人或许在不同的时刻来到这世上，但都是主为你个人所安排的时刻来的。有一些是主为我们个人所安排的时期时节，还有一些是主为我们共同安排的时期。不论你是哪一天生的，今天就是主召叫你我共同来承受他恩典的这一天，上主指定的这一天。为此我们应当鼓舞欢心，时有时，对我们在场的还没到这个时刻，可是有的人他完成他一生的岁月，回到天主那里去了。其实重要的是这一生我们如何活了，就要决定我们未来永恒的岁月我们会在哪里。你拒绝了主耶稣，你不能到天国里去，没有重生，名字没写到主生命册上的那些人，仅此一生蹉跎，错过了主给救恩的时刻。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一样，你怎么样活呢？那活主在你生命中的命定，能够完成主对你的召叫。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世上，他在这世上讲了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说完成了，不是说完了，完成了。有的人真的在可怕的中间讲最后一句话说完了，完了跟完成了好像都是结束，意思很不一样，这是中文的美好。我们是完成了，那么主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他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我所经历的你们要经历。主是蒙父的派遣来到这世上，带着使命，他完成了。我们也是天主派遣我们来到这世上，由天主对我们的命定，就写在圣咏139篇16节。我们一生岁月在天主那里都有册子记载着这一切。那么记载着这一切你都完成了，你没有错失天主派我们来到这世上我们当完成的使命。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有机会。如果我们没有活我们命定当活的生命，现在就是悔改的时刻，就是我们要改变我行我素、自我中心、自己的想法，而要悔改，听从主的声音，顺从 圣神的带领，做主召叫我们命定中的工作。当我们能够行在主命定的生命里，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你的生命是最饱满的。不但到天上，这一些完成天主的旨意，坚忍到底的，就要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与他一同为王。若不能够这样与他一同为王，那次好的就是进到天上做天主的子民。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与他一同为王，而是坚忍到底，忠心到底，完成他的宠召。这是一个天主把我们摆在这一个世界上，让我们学习如何能够与他一同为王。我昨天跟何冕走路经过前面的，看到了那这里的，就在那旁边的台东女中，何冕讲了一句话说，这是台东最好的女中，我相信也是。当我在外面，我们在外面经过的时候，那个门是敞开的，里面好安静哦，看不到任何的人。他说是不是今天放假，放假应该关门的，那么没有放假怎么没有看到人？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突然就在那个时刻，我想到说，好大的一个学校，很漂亮的建筑物，那建筑物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教室，有这么多的教室，这么多的教室，大家都在那里受教，就在那里学习，大家都在那里有很好的环境在受教。我在那时就想，主为我们所安排的是最好的学校，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不单单只在台东，在各个地方。那么我们愿不愿意很好的安静的在主的学校里受教呢？他是最好的拉比，他亲自教我们。我突然想到，就是如果我们都这样的定时，因为上学有时，对不对？放学有时，在操场大声的喊欢呼喜乐，打球有时，那么在教室安静的学习也有时，这事是有定时。当我们会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任何时间都是好的。栽种有时，拔除栽种的亦有时，杀戮有时，治疗有时，拆毁有时，建筑有时。我们知道主现在在做什么，他在拔除我生命中的这一些不好的杂草荆棘有时，我们心中的一些不好的败坏的，它在洁净，会有短暂时间的忧苦也有时，但是它要把我们的生命整理好。在治疗的时刻可能有一些痛，但是治疗好了以后就非常非常感激，我的治愈了，我所想到的只是短暂的在主的手中被他整理，就有长期的健康。他喜欢爱我们，他也说现实的苦楚比不上未来的荣耀，他要给我们的荣耀。他也帮助我们在准备我们的生命，他一直在准备我们，在造就我们。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说，妇女在生产时会有产痛的，那么在生产之前有一个名词叫做生产的忧郁跟产后的忧虑，就是会想说我怎么照顾这个孩子呢？如果贫穷的说，我有什么食物给他吃呢？我要怎么样去照顾他呢？想着想着又有很多的责任，但是有一个喜乐说，有一个生命要在我家诞生呢。 主说，纵使有惨痛，当一个生命诞生了，那个喜乐就使我们忘记了这一个惨痛，短暂的惨痛。为此，有的人生了很多的孩子，生了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生第一个说：“我再也不要生了。”是在生之前说的。生完了以后，看着我好可爱的宝贝，全部都变成了喜乐。而这个喜乐，他就生第二个、第三个。我在这边听到有生十个的、六个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这一个新生命带来的喜乐，就不会有你我，对不对？也不会有你的后裔。天主他给我们的这过程都是好的，哭有时，笑有时，哀悼有时，舞蹈有时。待会在舞蹈的时候你要跳哦，把握机会跳。这两天过去了，这一个在这里舞蹈的机会就过去了，对不对？就不一样的。因为主召叫我们要到他面前歌舞欢唱，抛石有时，堆石有时，拥抱有时，借币拥抱亦有时。这句话好真实啊、哦！它造成了一个全球股市有一段时间就是不能拥抱，而且要隔六尺啊，六尺就安全了吗？不安全，因为我们的安全是从主来的保护。我问你们，你们在新冠病毒封闭的这段时间，你真的跟所有人保持六尺吗？没有吗？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但是有的人，他可能保持了更远，虽然不能够每一次，他努力了，他还是病了，而且死了。你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活着？难道是这六尺的关系吗？不是，是你还有使命，我还有使命，是主怜悯我们，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想要好好的为他而活，因他而活，他就赐给我们他的光，带领我们进入这一个美好的时刻。借据拥抱是有时的，那么拥抱也有时。其实我纵使想要拥抱你们，飞机都停飞了，也不能来不了了，在那段时间。那么主开了门，你也可以把自己关在家中与人隔离。隔离确实有时，而亲密也有时。这一个拥抱有时，当我们在主的爱中，他要我们是能够拥抱的。我的心拥抱你的心，你的心拥抱我的心，其实就是全人都是带着一个爱。我们是天主正义的武器，是他的器皿，是要被他所用的，是要传递他的爱。我就在三个地方，在新竹有位姐妹跟我讲说，她说在聚会中天主的话激励了我，大大鼓励我。我看到了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很可怜的姐妹，她有很多很多的辛苦，全家都辛苦，她也很辛苦。当我原来看到她时，觉得说她需要爱，但是我也需要爱。她辛苦，那谁不辛苦？我也很辛苦，我们大家都很苦，就是有一点点想要去帮助他，却觉得自己完完全全没有能力去帮助他的这一种尴尬跟辛苦。也就是他渴望去帮助他，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的生命都很困难，可是主的话让他体会到说，我们必须背着十字架弃绝自己来跟随主。其实十字架是让我们联合于主，我按照我的想法是接通了天主的爱，我们是从主那里得到什么，然后传给别人。所以我们如果是器皿，器皿里面的宝贝是谁摆进去的？ 我们是瓦器。那么这宝贝谁摆进去的？其实讲到宝贝至宝，是基督是至宝，圣神是至宝。那么我们是瓦器中存有的宝贝，可是我们这个瓦器就是不听主的，就是空空的，空空的。那么这个空空的，又是我们需要有爱的供应，我自己都缺。他说主有一个微弱的呼召，你去拥抱他。他就弃绝自己的想法，他说当我去拥抱他的时候，那姐妹哭了，我也哭了，因为他带着天主的呼召去拥抱。他说他哭我也哭，我们一起哭，哭完了以后他得力我也得力。我原来自己都是没有的，那么主就使得我满满满。他说我那时我明白你在台上说的话，就是世界与我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不活在世界里，那么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是经由十字架跟这个世界分开，而跟主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十字架是让我们弃绝自己来跟随主，主呼召我们做他门徒所必须的。当他愿意顺从圣神的感动，他说我明白了，我好快乐好快乐，我可以跟你分享吗？我说谢谢你的分享，我听了也非常非常的受到了鼓舞。就是天主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他要鼓舞你的生命，他要用你来鼓舞彼此，让我们彼此都在鼓舞中，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器皿，里面要有宝贝。而且罗马书第六章说是正义的器皿，我们过去是仇敌撒旦的器皿，一直是带着污水去指责别人，控告别人，伤害别人，想要满足自己的私欲偏情，自以为意，却不知道天主的公义。就连主重用的仆人圣保禄中徒，他曾经还没有碰到天主的光时，他就是口吐凶杀之气，他以为他在侍奉天主，直到有光，他说主你是谁？主说我是你所迫害的基督。他悔改了，他改变了。那么这一个确实很有能力的人，不论他过去叫做扫路，或如今变成了保路，而这个名字只是表达着天主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代表着他整个的人从那个时刻变了，就是他碰到光的那个时刻完完全全变了，就悔改有失。这是天主容许他走了很长的一段错误的道路，挽回了他的心，他从此就不再走过去的路。你我也都有过去的历史，我是一个罪人，那么主他怜悯了我，赦免了我的罪，给了我他的光他的爱，我不愿意再犯罪。我也从碰到主的那一份爱跟光，我回不了过去的生活跟生命，事实上我根本不想回去。你们也不需要认识那个过去的不好的我，那个应该在基督内已经死了，没什么可说的。可说的是我没有就此善亡，而主给了我一个崭新的生命，基督成为我得光的希望。你们难道不是这样经历了主的爱吗？都是。而这份爱是由同一的主而来的，他给我们的。而这一份爱给我们爱的主，给你的爱，给我的爱，给我们众人的爱，都是天主的爱，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尺度而不同。如果天主的爱借着所倾注的圣神已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了，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是真理，那么天主的爱借着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意思是我们是一个容器，这容器有多大就要承受有多少的水，对不对？ 一小小的瓶子充满了就是小小一瓶，一个大大的瓶子充满了就是大大的一瓶，那一个缸充满的就是一缸，这一个罐充满了就是一罐。如果很大很大的容器也要被完完全全的充满，按照我们生命的尺度充满他的爱，就是喜欢充满。当活水降下来时，外面有各式各样的大小的容器，是不是通通充满？因为这水继续的降，继续的降，继续的降，它不是一秒钟就停雨了，而是天降的活水降下来，那么都充满了。我们每一个都像在活水底下的这种容器，没有充满的原因不是天主不给，是你自己把小小的瓶子还加个盖子，你不要，甚至不要去那个地方，你有自己想法。如果主你充满我，就在客厅这里就可以了，不必到那个草地。天主可以行奇迹，但是你的骄傲挑衅，他不是马戏团要变个什么给你看。信的人有奇迹跟随着他们，那不信的人没有他们所盼望的奇迹。只有一个奇迹，约纳先知在约腹里三天，主耶稣死后三天复活，可是他们还是不明白不懂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学习着信主耶稣，当我们会信主耶稣，你会被充满，那么你到外面去也要敞开你的心，不是只是去了那里，要把你的心敞开，让他充满我们。他要充满我们，在寻找有时，遗失有时，保存有时，舍弃有时，我们都看到了有一个拆毁的那一面，有一个加添的这一个层面。因为我们的天主他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天主，他极其慈悲，缓于发怒。这恩典恩宠的意思就是你得到的好是你不该得的，你得到就是这好是好天主把他的好给我们的，不是你自己充满的天上的活水，你哪有什么活水可以充满？我们有的都是污水臭水，需要排掉的。但是如果里面满了污水臭水，你也没有空间可以承受，所以有拔除、拆毁、洗净、倒空。我们也是自己没有办法，他帮助我们，但是他爱我们，他给我们最大的礼物，给人最大的礼物就叫做自由。他喜欢我们自由，他不喜欢我们活在捆绑中、受压制中、劳苦重担中、罪恶的这种压制里面。他喜欢每一个他的子女都是自由的，那么他并不会取消让我们没有自由。如果你不会自由的选择他，你就是被动的接受，这是满足给仇敌压迫你欺骗你的时刻。主他愿意我们自由的回应他说，我愿意，我要，我愿意，我们就知道其实他比我们更愿意。他把他的愿意告诉我们，邀请我们，你愿意吗？主也邀请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中间有的是被强迫硬拖着来的吗？不然就把你的工作取消，让你不能当老师，不能上班，有这样子的吗？是反过来，我要想尽办法调班，我有时间来到这里，甚至于说感谢主，我本来不能的，那么学校这门课我本来要去上的，哎，刚好某种原因我不能上这个课，哎，我有时间了，主你给我的时间。所以我们都是在选择中选择上好的一份，他喜欢我们选上好的一份，当我们愿意选上好的一份，他会帮助我们克服很多很多的环境中的困难，这是真实的。那他有时也在这一个过程里让我们学习着受到了进化，就是他的恩典恩宠给我们的好是我们不该得却得到的，他又是怜悯的天主， 主耶稣的怜悯是我们该得到的，都是坏，就是我们想我堪当得这个，我们其实不堪当，不堪当得，我其实不堪当站在这里，是他的爱，他的恩宠。我们堪当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应得的是什么？应该是惩罚跟死亡，因为我们犯罪。结果耶稣担负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免于罪债，他赦免了我们的罪，他担负了我们的罪，叫做怜悯。也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负面的需要被拿开，还使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空间需要被他的好充满。你若不充满他的好，你很快就会被仇敌充满那过去的坏。一个父母的姐妹，耶稣驱赶她生命中的魔鬼，把她的生命整理洁净。当主洁净我们的生命，经上说，那魔鬼跑到外面寻找一个地方，找不到，都找不到。当他回来一看，这个房子我过去搞脏的，现在帮我打扫，好像住旅馆，就是那把它打扫干净了。那我要住进来，而且现在更好了，我带更多的魔鬼都进来了，带七个魔鬼。也就是我们如果不让主耶稣充满在我们里面，这一个好，你不能保持，你会陷入了不好。所以我们要在好的时刻立刻做好的选择。主啊，这房间打扫干净了，求你住进来。当他住进来了，魔鬼吓得靠近都不敢靠近，我们的生命就会在各式各样的丰盛，这任何的时刻都有时期，都有主的时期。第十一节，天主所行的一切事宜都很事实，这是真的，他做的每一件事都非常的合适。我们需要懂得他的心，知道他要安排的，要感谢他。为什么事事感谢呢？就是每一件事都合宜，每一件事都好，所以要事事感谢，并赐给人认识时事的经历。他要使得我们认识，认识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他在做什么，我要怎样回应他，他在带领我们，他在使我们进入成全，使我们越来越像他。就是马窦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的，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就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这一个成全还不是你我想到的，而是天主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要成为，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像阿爸父一样的成全。第十四节，凡天主所行的事永恒不变，无一可增无一可减，他所做的事是永恒不变的，无一可增无一可减。从他口中所说出的每一句话，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那么你的想法跟他的话不合，是谁在该改变？是我们该改变。你若不改变，你会过去，他的话还是不会过去。那么你改变了，你就会进入他的应许中，也进入永恒里，跟他一同直到永恒。如果你的想法跟主的想法完完全全的吻合，有什么好骄傲的？这是主给你的启示，给你的光，有什么不是领受的？一切的夸耀要夸耀主，那么真的是从他而来的，我们回应跟他结合在一起， 我们的思想跟他的思想吻合在一起，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能够有那污秽的思想，我们要以主的心思、主的思想为我们的思想。他所行的，无一可争，无一可减。天主这样做是叫人敬畏他，他要我们在这一切学习了敬畏。箴言第一章说，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召集。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始，智慧的基础。智慧指的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有过这经验吗？多了，常常这样，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没有智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主知不知道该怎么办？主可不可以把他的知道告诉我们，成为我们的知道，可不可以？当他把他的知道、智慧给我们，我们就知道应当如何做，这叫做智慧。敬畏上主就会有智慧，敬畏上主就会有智慧。箴言也说，敬畏上主是知识的召集，知识跟智慧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欧塞亚先知书第四章说，我们因为没有知识所以上网，没有知识会上网的，因为你不知道主要做什么，甚至于你不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你就发觉这个知识多么重要。福音的真知识要把我们引入真实福音所说的真实里。黑暗的灵夺去了我们可以有的光，让人活在黑暗中，看不到光明，没有知识，而不知道许多的事，就走在上网的道路上，而终止上网。那么怎么会有知识呢？就是敬畏上主。有知识会知道许许多多我们所活的、我们所存在的、我们的现况是怎样。那么我们光有知识，有时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我却不知道如何去用这一些知识而成为我们的智慧，这两个都需要。现在几点钟？这是知识。我们这次聚会有几天？两天也是知识。那么你第三天再来，没知识会怎样？不能得到主给我们知识的好处。那么你早一天来，发觉没人就走了，这也是没知识。没知识就错失了天主告诉我们，有一个知识在末后世代非常重要，就是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真实。如果你知道，你呼求了，你就得到。那你不知道，你怎么会呼求呢？若没有人告诉你，你又怎么会讲这一个名字？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这是真理，成为我们的真知识。所以有人也想要得救恩，得救恩就去拜偶像，得救了没有？得麻烦，困难不但没解决，又带出更大的困难，而终至上网。所以才会说，我的民啊，你们缺少从天上来的知识，会上网的。为什么拜那么多偶像？真的没知识。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是这两天，今天跟明天，也是光知道，我也知道这两天是今天跟明天，那我该怎么用这两天？ 我要如何用这两天珍惜每一个这两天的每一个时刻，就要有智慧。我需要有智慧在这两天，你们需不需要？也需要，就是把握每一个主给我们的知识变成我们的智慧，又有主给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得到福音的真理之事。早上有人告诉我说，在兰屿有18位可爱的，他们搭飞机要来这里。很奇妙的就是，这飞机今天开，明天后天就不开了。昨天开，今天不开了。他可能不知道飞机的行程的知识，但是他有智慧，知道把握时机，他就来了，对不对？他来了以后知道，我刚才问人，我也没有这足够的知识啊。就是到底哪一天，我是听了知道有这件事，确实有这件事嘛，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我们需要知识跟智慧，如何得到知识和智慧，就在于我们敬畏天主，敬畏。敬畏上主是智慧的造基，敬畏上主是智慧和知识的造基，让我们能够有敬畏。那么什么叫做敬畏天主呢？这敬畏天主简单的就是，主怎么说我就怎么接受。如果我敬畏天主，我就会做主要我做的事，我就不会做主不叫我做的事。主要我做的事，我快快的去做，因为敬畏。那么主要你说去买机票，你拖拖拉拉的，可能你就买不到票了。纵使飞机开，也可能没位置。所以主为我们保守的敬畏，我们要快快的回应他。那么主不要我们做的是让我们免于凶恶，你一定不要做。亚当缺少了敬畏的灵。天主是喜欢他吃生命树的果子活到永远，还给他乐园中各种果子都可以吃，可是让他自由的选择去吃乐园中的各式各样好吃的果子，只有知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为什么不可以吃？主也说了，免得死亡。有这知识，吃了会死。吃了没？吃了，不敬畏，不敬虔，不把主的话当话。主啊，你真说了，我还真吃了，看我会不会死，因为你爱我。不要试探天主。主，你在造就我，就来试探你。主给我们的恩惠不是让我们用来试探他的。为什么会试探天主？不敬畏。那么主说不可以做的事，偏偏去做。你偏偏去做他禁止你做的事，禁止你说的话，因为不敬畏。你的话会定你的罪，你的行为会要面对他的审判，审判可能今天没发生，是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因为他说的一定会做。对于敬畏的人，他今天做、明天做、后天做，常是一样的。难道不是今天不能吃知善恶树的果子，明天也不能吃，后天可以了吗？不能。所以很单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其实主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生命，最好的状况，我们就是相信他，敬畏他。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是出于邪恶。这是马窦福音说的。所以这一个，我们经验到天主所行的事永恒，无一可增，无一可减。天主这样做是叫人敬畏他，他是要我们敬畏他，就是他要我们在他定的时节里敬畏，就是他讲的时节， 真的是会发生的。现今所有的早已有过，将来所有的先前有过，因为天主必遵循以往的事，他在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他是超越时空的全能的天主，他过去说的其实是预言着未来，他对未来的应许其实是他已经在我们的过去说了，他又让我们现今活在他掌权的美好中，让我们学习着敬畏他。当我们会敬畏他时，他会帮助我们准备每一个时期。主耶稣在马窦福音第24章说，在末后的时期会有很多的征兆，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你们看到这些征兆时就知道时期已经近了。你们看到无花果的树已经发芽了，嫩枝长出来了，你们就知道夏天已经近了。那么我们看到乌云密布，我们也知道会有很大的雨会要下下来，就是很多的事情发生，有一些主给我们的征兆让我们准备。主说马窦福音24章他有讲了一个末后的时期，有一个大灾难，那个大灾难是人类有史以来，宇宙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这样大的灾难。他说了，是吓唬你的吗？不是，是在爱中准备我们不要在那个状况中失散。你说今天天气这么好，哪里像那样，我们去犯罪吧，我们去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吧，可能度过今天真的没事，你再度过明天也以为真的没事，正在那想没事没事的时候，事发生呢，你完全没有准备。主要我们醒悟的准备，迎接他要带我们所经历的伟大可怕的日子。伟大的意思就是你准备了跟他在一起，多么伟大，多么多么的伟大。可怕就是你不在他内，多么多么可怕。主召叫若厄见方舟，那是天不下雨，若厄敬畏天主，他就见，他就见。见方舟有多久？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你要见一个小小的工具桌都要切割，我们中间有很多很会做木匠的，也知道他会做，都要，那何况方舟不是你家里面的这个家具，花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公开见，是不是人都看到？经上讲，若厄传播主的福音，他迫切的传福音，只是不敬畏的人听了不当一回事。当时期已满，方舟建好了，准备的人若厄全家都进去了，被拣选的各种动物飞鸟也进去了。经上说是上主关上了方舟的门，是上主关的，从外面关呢，里面的就出不来了，外面的进不去了，审判的水就降下来。凡是不在方舟内用鼻孔呼吸的都死了。主说诺厄的时代怎样，人子来的时代也怎样，你愿意是在方舟里面的呢，还是愿意不进前，不把他的话当话，而在方舟外面的呢？我当然愿意在里面了，那么就要敬畏主，做主要我们做的事，要敬畏他，做圣神带领我们。他在起初就预言了幕后的事，他在帮助我们，让我们翻到 约珥先知书的第三章第四节，在上主伟大可畏的日子来临以前，在这一个他的日子，不是你决定的，是天主决定的，是他的时期。这一个伟大可畏，真的很可畏，很可怕。对于敬畏天主的人是伟大的。这一个日子一定会来，这是主亲口说的。旧约中的先知，新约中的先知都领受了同样的讯息。太阳要变为昏暗，月亮要变成血红，将来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就是我们要有知识，有一个名为我们赐下，我们呼求他的名，得到他的救恩。我们敬畏他的名，就不愿意羞辱他的名，高举他的名。因为如上主所说的，他所说的，我们要学习着，要把他的话当话，也就是有福的。敬畏上主是知识和智慧的召集，敬畏上主会远离凶恶，敬畏上主会得着主要给我们他的应许。无论他说了什么，现在没发生，但是他应许的对信的人是不会蒙羞的，是有盼望的。我们是带着盼望进入盼望中，正如上主所说的，在西庸山，在耶路撒冷必有救援。西庸这个字的意思叫做荣耀的磐石，主耶稣基督就是这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对不信的人是绊脚石，因为他的话不会过去，你不听他的话，时期会到，你会被他的话绊跌，你会受审判。那么对信的人却是磐石。上主所说在西庸山，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意思就叫做和平君王的住所。这和平君王的住所是建在西庸山上，他的住所就是他的家，就是他的圣殿，就是他掌权的国度。在天上有一个新耶路撒冷城，而在地上也有耶路撒冷城。这天上是永恒的，是实体，地上是影子预象，直到了天上。所以地上的耶路撒冷城指的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城的预象，就是天主他的住所，他掌权的地方，他的家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永生天主的家，教会就是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耶路撒冷叫做和平君王的住所，和平君王指的是主耶稣。主耶稣他是和平的君王，他赐给我们的是和平的福音，他给我们穿上的是和平的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他要我们传播的喜讯是和平的福音，他喜欢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他会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主说我赐给你们的平安是世界夺不走的，是真实的。尽管在一个困境中，你仍然是平安的。那么将来外在的环境会有极大的可怕的状况，那么在方舟里面的若厄，他害怕吗？他不怕。他会不会想到有什么工程没做好，在涂沥青的时候好像有个洞没把它涂上去？我们有的时候会问说，何美啊，我们出门的时候炉火关了吗？门锁了吗？我们也曾经这样的回去看看，哎，那个门 的时候，大门关了吗？那是我们的有限。后来我们学习着，每一件事就好好的去做。走到路上，后面呢，我们大门有没有关？已经走到这里了，不要想了，关。回到家里真的是关了。也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没有把握，但是主的工作是有把握的，主带着我们做是有把握的。所以诺亚不会在那个时候想说，那个底层的那个木头是不是有一点裂缝？我用了不对的那一块，不会。我们的信心都要经过考验，不能够船有船破之灾，就是我们的良心对不起主，这是船破之灾。地貌的书告诉我们的。不能有船舶之灾。信他，那么真的信他，就一定会安息。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说，天主的话对他的选民没有力量，那是因为他们不信天主，所以不得安息。至于我们，还保留了一个今天。让我们信他，就进入他的安息。凡是信他，进入他的安息，就会停止自己的动作，而安息在他的作为里。他喜欢我们认识他，他是得胜的王。他在他的家中做主为王，纵使世上有各式各样的状况。上主都在宝座上高作为王，就是他掌权，他是和平的君王。纵使洪水泛滥，上主在洪水之上，他的宝座不动摇，是掌权的。纵使在他的时刻，全世界在洪水的审判中，跟他同在的诺厄，在他的保守中也是平安的。要学习着活在平安中。什么时候那个不平安，常常是你的良心告诉你这事不该做，你做了不平安；这事该做，你做了很平安。仇敌给我们的是不平安的，可是会满足你肉性的快感。你明明知道不能做，明明知道不能做，明明知道不能做，但是你偏偏要做。而且呢，肉性很败坏。有一个弟兄，他有一个非常敬虔的母亲，一直为他祈祷。可这个弟兄，他不爱主，他爱世界，他跑到外面去做各式各样败坏的事。他母亲热切的祈祷，热切的祈祷，可是他在做坏事的时候总是不成功。在最后一刻，就是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就不成功，连他都认出了。有一次，他要做坏事，要很堕落的，在吸毒的地方，在众人做坏事的地方，大家都在那边迷失了。他想要进入他们那边一起，他突然发觉，怎么他很想做的，时候都到了，他有点做不下去，好像有阻挡，他很生气。他真的冲出到外面，跑到外面的树林里，大声对着天上喊说："神，我知道是你的手在阻挡我，你可以放我，不要阻挡我，我要做这些事，你不要阻挡我。"你知道天上有声音怎么说？"我可以不讲话，只要你可以停止，让你妈妈不要一直来烦扰我，为你祈祷。就在那一刻，他悔改了。所以，天主俯听一人的祈祷，这是在末后的时代很重要的，不要用来说不该说的话，要洁净我们的唇舌，说主要我们说的话。雅各书第二、第三章那里说：人若在口舌上，不犯罪， 就是一个完人、完全的人。他召叫我们是传讲他的福音，不能一面讲福音，转头就讲祸因的。不要有一个想法，我们私下可以说一些，人前可以说另外一个，那是法利赛人的理，就是不可以两舌，不可以人前人后是不一致的，是就说是，非就说非，还要用我们的口，为此我们的口必须要分别为圣，是在他掌权的地方，他掌权的地方就是他的家，就是他的国。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进入他的国吧。他要我们进入他，他从世界里把我们救出来，让我们离开世界，分别为圣，不属世界而属于他。这样的一群人叫做基督徒。他就在他的家中给了我们位置，在他的天国里给了你我位置，在他的家中。生根修建，生活行动，做他的门徒，好好的学习。在他的家中，是他掌权、有救援、有平安的地方。在他的家中，你不用害怕，你不用惊慌，必有上主招选的劫后余生，必定在这一个困难中，在方舟内的。在基督内的就不受审判，而不在基督内的已经受了审判。在今生我们不听他的话，在他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公审判，他的话会审判我们每一个我们的罪。难道亚当跟厄娃只是吃了一个果子就？要被逐出乐园，就要进入死亡，不是一个果子的问题，是主说这个果子不可以吃。你吃任何的果子都没问题，这个果子就是不可以吃。那么主是不是先讲他后吃的？对，他是公义的天主。如果他没有讲，你不知道。他不会不给我们机会。那一个你不知道，他讲了，但是你不知道，就少受惩罚，对不对？经上说的，那明明知道的而去做的，就多受惩罚。撒旦会骗你说，你最好不要知道，免得多受惩罚。我告诉你，那个是更大的惩罚，到地狱火湖里去，跟他永远在一起。愿主给我们机会，我们一定不要拒绝主给我们的好。越快得到越好，有一个不动摇的磐石，西翁山。圣咏40章，那里说，是他把我从祸坑污泥里救拔出来，把我提到磐石上，安稳我的脚步，让我们是在基督耶稣内，我们有安稳的地方位置，在基督内。我们是一个新的受造，在那里，他为我们准备了家，同居共处的地方，在那里有救援。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而且他的话说，一人信主，全家得救。刚才我讲的是真实的事哦。那个妈妈为他儿子祈祷，儿子变了。当然，这个祈祷经过了好大的征战，很长时间的征战。看着他的儿子继续堕落，可是这是主，他奇妙的作为，他多么多么给我们很多的机会。你吃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亚当生命出了问题，后来他死了，本来不会死，但是亚当还活了大概900多，800-900岁，这么长的时间。主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悔改的机会，悔改的机会。若不是他给我悔改的机会，我今天不会在这里。自从在他的光中，我看到了我的罪，我是该死的。他却赦免了我，给了我机会。那么他也愿意我们
不要去不给别人机会啊，要鼓励别人进入主给他们的机会。我们也一同要把握机会，把握时机，而在那里必有上主招选的劫后余生。这一个劫后余生，就是有一群没有上网的人，是在大灾难过去还存活的人。而这一些劫后的余生，英文用的是 remnant，在诗歌圣经常常翻译成移民，就是剩留下来的人。和合本翻译成渔民也是一样，残留的劫后余生。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第九章第一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了一道浩光，光辉已射在了寄居在漆黑之地的人们身上。你加强了他们的快乐，扩大了他们的欢喜。他们在你面前欢乐，有如人在收割时的欢乐，又有如分赃时的愉快。这个分赃是翻译，意思就是分享战利品的意思啊，不是做贼的。是主使我们得胜，仇敌掳获的这些东西都夺回来的喜乐啊！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黑暗的灵撒旦是不义的，是偷窃的，是贼，是杀害者，是说谎者。所以在黑暗中，我们没有盼望，可是我们的盼望来自主耶稣，来自善主，他给我们他的恩惠。我们读第十章的20节，到那一日，世事有定时，有一个他的日子。以色列的移民和雅各伯家逃亡者、移民 （remnant） 劫后余生的这一些人，不再依恃打击他们的人，却诚心依赖上主。就是世界的王一直迫害你，你就一直依靠了世界，但是世界是不可靠的，会有一天，这个世界在黑暗的权势下，会有啊兽的印记。如果你没这印记，就不能买，就不能卖，你所有的现在习惯的依靠就都没了。那么你就接受这印记，就拜这兽像。主的话也说，那么就要到永恒的硫磺的火中。至于无穷之事的受苦，你不靠他的依靠，你靠谁的依靠？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学习着依靠主的时刻。你要学习着依靠主，学习着依靠主，主拿走很多你习惯的依靠，是让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来依靠他。他开的门人不能关，他关的门人不能开，你要依靠他。进入他开的门内，他关上的门，你不用挣扎，交给他，他不会错，他有他的旨意。这一些以色列的移民，雅各伯家的逃亡者，他们学习了诚心依赖上主，他们被在主的时间，因为他们背离了主的真道，而被充军到巴比伦去70年。受到了巴比伦王的苦待，以色列人受到了亚述的侵略而受苦，那么他们就学习着完完全全诚心依赖上主。我们要诚心的依赖上主，以色列的圣者，他是以色列的圣者。移民，这里又提到了移民，以色列的移民必将归回。雅各伯的移民必将归依强有力的天主。有一群劫后余生特别的移民，以色列家，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以色列啊，你的百姓多如海沙这么多，这是天主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的后裔要像 海上海边的沙粒那么多，也要像天空的星辰那么多。天空的星辰是得胜者，很多很多，数不清。那么海边的沙粒很靠海，还是指着世界，又爱世界，又在世界中徘徊，不愿意登上上主的圣山。圣山山是离海很远的地方，那么心是比山还要更高的地方。我们是被召叫成为宇宙中的明星，照亮世人，给方向的得胜者。这么多如海沙的，其中唯有长存者得以归回。只有长存者，我们一定要回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圣城，回到了天上的西庸圣山，而在他国度的时刻，要把我们进到他完完全全掌权的那一个国度里。他的国度要建立在耶路撒冷城西庸山上，毁灭已经决定，但是充溢着公义。毁灭是已经决定了，在起初就决定了，吃知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会不会死？会死，一定会死。可是主给亚当的后裔悔改的机会，让我们悔改，让我们得救。因为无主万军的上主必在大地上执行所决定的毁灭，就是罪恶笼罩了大地，不是没事，不是说可以，是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以赛亚先知书60章说，当大地充满了黑暗时，天主的话说，耶路撒冷起来炫耀吧。就是在这一个最乖僻败坏的，有一群得胜者兴起了，就是这移民兴起，他们是宇宙中的明星，他们是跟主的心结合在一起，他们要为主所用，那么都是在一个最败坏的时刻所兴起的。而这一个最败坏的时刻也是主允许的。所以在诺厄的时代，大地都败坏了，他兴起了诺厄。在哈默克的时代也是极为败坏，兴起了哈默克，没有经过死亡就被提到天上。还有一次，在这极大的黑暗，在极大黑暗中，天上有光降下来，它的光在我们里面要升起。这一个得光的希望的光，在我里面，你里面是隐藏的，可是它要使得它兴起，兴起，兴起，也使得这个世界知道，我必须要选择主，否则我没有盼望的这个无助，极大的无助会发生，但是极大的救援也就要兴起，它是神奇的模式。为此，那个叫做伟大可畏的日子，伟大可怕的日子。我们是活在伟大的那个日子里，就是在一个最无助的时刻，我们看到他的救援，我们看到他的作为，我们在他的作为里为他所用。因为在幕后他要兴起他的军旅，是真的跟他结合在一起，他可以用的，不是他们多有知识，他们多有钱，他们多有能力，都不是，而是他们认识天主，跟主结合在一起，听他的话，愿意顺服他，听命顺服跟随他的，他要用，他要使得天国的福音传遍普世万邦，结局才会到。那么他要兴起他的军旅，就是这移民啊，移民不是只是我活了就算了，而是说我们有一个使命。经上清楚地说，天主不愿意人上亡，他不愿意人上亡，这是千真万确的。 一个人失丧，主的心都是非常非常沉重很痛的。如果你跟主的爱结合在一起，当你认识的人在罪恶中丧亡，你会痛的。这样说，你的儿子这样的堕落，妈妈痛不痛？比谁都痛，非常痛，因为他有基督的爱，基督的爱，基督就是这样的来到这世上，不愿意我们伤亡，来寻找我们。那么天主的旨意是不愿意人伤亡，所有人得救，会不会有人伤亡？会，还不少。为什么？因为真理上天主不愿意的，你怎么愿意都没有用。天主愿意的，你怎么都不愿意，你也不进入。他给我们自由的选择，生跟死摆在我们前面，正义与不法摆在我们前面，光与黑暗摆在我们前面，真理与偶像摆在我们前面，堕落与提升摆在我们前面。你要选什么？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哦。少数服从多数是人的想法，人的作为。少数服从多数就一定是真理吗？我问你们一个事，如果大家都来表达意见，耶稣该不该被钉死？多数是什么？钉死。就是我们说用无记名投票不准，要亮票，我们各种方式来。我想耶稣被钉死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对了吗？对。那么吃知善恶树的果子，当时只有两个人，是不是百分之百通过？百分之百无异议通过，对了吗？但是这一个百分之百无意义的通过，抵挡天主是最伤天主的心。怎么全部都集结在一起抵挡天主要行的事，抵挡他的受缚者，抵挡他要成就的事，是很伤天主的心。那么我们愿意站到那边一起去抵挡吗？还是我们愿意站到主这边？会有一个分别，正义的与不义的在分开中，义的更义，不义的更不义，末世录讲的越来越是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么这一些不义，它确实不义，天主会让它永远长存吗？什么时候要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会不会再来？主再来的时候他会解决，我们解决不了他会解决。他会不会解决？他会，他愿意快快的来解决，我们没有准备好。他延迟他的脚步，给我们多一点机会。可是不要以为他不会回来，不要以为2000年了他都不会回来，那么我也活不到2000岁，我就在我有生之年70岁、80岁，他不回来就可以了。你多么多么迷失的想法，错误的想法。他愿意我们一直带着盼望，愿你快快的来到。他要我们带着这样盼望，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就会准备好。他延后他的脚步，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他延后他的脚步，还有一个是给我们奉旨为别人祈祷的机会。你难道愿意主快快来，你的儿子就失丧了吗？主给这个妈妈机会，也给我们机会，我们就要把握时机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他不愿意人上亡，这是他，那么我们愿意上亡的选择是我们，或我们也不愿意上亡，那么就不会上亡。当我们跟他的旨意合在一起，他的旨意就畅行无阻，会在我们中间。他要兴起一些人传播天国的福音，就是带着天国的威能，不只是一个空洞的言辞，足以他们相携见证他们所传的福音，信的人 有奇迹跟随着他们。我一来到这里，第一天晚餐，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好喜乐啊，那喜乐充满在我们一桌11个人的样子，很喜乐，很喜乐。谈论说，在起初多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到兰屿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兰屿最后一场的那个地方，教堂满了人。我们中间有人说，但他一看，哦，外面都是人，因为兰屿是那个教堂是它的墙是空心砖，所以每一个那个空心砖几乎都有一对眼睛在那里，周围布满了眼睛，是个活物。在复苏祈祷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行走，都是人挤在一起，挤在主的爱中。当圣神降下来时，好多人说方言，那一个大声的欢呼，大声的哭泣，大声的喜悦，大声的用新语言，真的是响彻云霄。然后一阵子就很安静，安静到一根针掉到地上都会听到的那样，很安静，没有人叫谁安静。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就是这事的见证人。我们去了好多的地方，我们下车的时候不下雨，我们一坐上车就下雨。在兰屿的车子都很特别，他们现在我不知道，那个时候都没有车牌的号码，车牌上面呢都写着天主保佑，每一辆车都天主保佑，天主保佑，没有一般的我们这边的车牌号码，天主保佑，天主保佑。有一个弟兄跟姐妹夫妻两个，他说，你坐到这辆车，我真的体会到我的车是在飞的，我觉得好像都没有接地，在飞的。他说我们的车子很多的问题，在这边都没问题。在最后一场结束之后，每一辆车全部都不能发动。那在兰屿，在台东，好多好多神奇主的事，主做的事都有永恒的特质。当我们谈论这一些，他昨天这样做，他今天可以这样做吗？他明天可不可以？他直到永远，他就是常做神奇美好的事。那一个困难越多，就是他神奇的手越强烈的时刻。因为经上说，天主的道，天主的话是不会被束缚的，纵使世人可以束缚这束缚了，但是天主的道，天主的话是进进出出的。当我们把他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进到他话语的应许里，他的话就带着我们进进出出，经验到天国的威能。在末后的时期是一个极大的困难的时刻，所以他要把来世的全能赐下，这经上说的，也就是未来世代的全能，就是千年国度里的能力，要在这个世代显示出来，是过去所有的奇迹都不能比拟的，他为末后世代所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在一个极大的艰难中，那一个罪恶的权势跟罪恶的做法也开始在集结，他们人可能不是很多，控制了一些当权的政客或掌经济的这一些财阀，就开始颠倒黑白，把罪说成是不罪，把没有罪的却说成是罪。男人与男人行了丑恶的事，女人与女人没有把顺性的天主给的却用来立性的罪恶，却大声的叫嚷着，毒祸很多很多无知的人。那么主要兴起他的军旅，要让更多的人进到他的丰盛里，他在寻找 有一些人为他所用。如果天主把他的能力放在一个没有准备好人的生命中，我们会化为乌有。他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亲近天主，不能见到天主，也不能承受。他借着磨难在准备我们，他在准备我们。我们愿意为他准备，还是不愿意为他准备？他愿意每一个信他的基督徒都是得胜的，但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是得胜者，只有一群移民。我们应当都是他要用的正义的器皿，他在寻找，他在寻找。当我们也愿意回应，他就准备我们，他就准备我们，他要准备我们。现今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他在寻找他可用的器皿，他在装备他的器皿，成为他的军旅，他在装备一群移民来承受主耶稣基督他召叫我们要做的使命，也就是耶稣召叫我们成为他的心腹，成为他的新娘，圣洁没有瑕疵的。每个基督徒蒙此召叫，不是每个基督徒成为他的新娘。末世录十九章那里提到，在羔羊的婚礼，新娘已准备好她自己。我们有这个召叫，要准备，要准备。我们愿意他来准备我们。耶稣乘着云彩再来时，会有劫后余生被准备好的他的新娘在天上迎娶他的。他绝对不会来到这世上找不到新娘。那么我们一看，好像都没有。不，求他开我们的眼，看到他所看的，以他所喜欢的为我们的喜欢。他召叫了你，你要敬畏他，回应他的召叫。让我们站起来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都蒙你的召叫拣选，是你从祸坑污吏里救拔出来，让我们出离黑暗进入光明，让我们在你的爱内重生得救，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求你按照你的应许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一切你都更新了。我们不再是过去的旧人，活在旧生命里，而是在新的宠召、新的时期、新的季节来活你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主耶稣，你的爱已充满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珍惜这一份爱，我们不抛弃这一份爱，我们也不妥协这世界让我们远离你的各式各样的谎言、压迫、迫害。我们愿意以坚忍的心来承受你的真道，以坚忍的心来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我们的双目单单独独地注视着你，你是信德的创始者，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你开启了你的圣功，你是信德的完成者，你必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完成你的宠召，你必要在这世上得着你的新娘，得着你的得胜者，得着你得胜的教会，得着你精心带领安排的移民。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坚忍到底不上网，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行事。主耶稣，我们愿意弃绝自己， 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你，求你亲自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走义路。就是谢谢你，你保守我们这里的每一只，你保血赎回来属于你的羊，都跟随你忠信到底，绝不回头。不论是现场的、线上的，以及听到这讯息回应你话的、敬畏你的，求你把敬畏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没有一个上网，没有一个迷失，没有一个羞辱你的名，没有一个是为自己而活，我们都是为你而活的，属于你的。主耶稣，愿你得着你圆满的、你拣选的移民。我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答复你的宠召，求你把前面的路，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和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敬畏你，我们得着从天上而来的知识，我们不上网，我们得着从天上来的智慧，我们知道在每一步路如何跟随你，在每一个你的作为里如何安息在你得胜的手、得胜的荣耀中，每一个状况我们能够经验你精心为我们所安排的每一件事，让我们在每一个你的时期，我们都认识你的手，降服在你圆满的旨意中。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